9月4日晚，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时，86岁的洛塞克一口气宣布了明后2年电影节的举办时间：42届2018年8月23日至9月3日，43届2019年8月22日至9月2日。这一不寻常做法的背后，是他近年来死去活来的命运。公元2000年后，加拿大商界对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赞助急剧减少。2004年第28届电影节开幕前夕，加拿大联邦电影局和魁北克省电影局也宣布停止对他的赞助。震伤2届的冷遇令其债务危机更加严重。在随后的10多年里，这北美洲唯一被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认可的竞赛型电影节，年年为了生存挣扎，却难逃随其年迈的创办人及主席洛塞克一起步入晚年的命运。到2015年第39届时，已是摇摇欲坠的电影节被来自中国的赞助注射了一剂强心剂。一家名为金城集团的中国理财公司成为他的头号赞助商，电影节也投桃报李，首开了当今中国电影单元。电影节还在加拿大官方的英法文双语之外，开通了中文版的官网，并在北京设立了办公室。人们还经常从洛塞克口中听到他提及我的中国朋友，似乎他在向众人宣示雄厚的中国资本一定会让电影节起死回生，中国俨然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洛塞克在其官网上称，中国正逐渐成为世界电影制造大国，我们愿为这一目标添砖加瓦，并自豪地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是中国电影海外展映推广最重要的场所之一。过去情况确实如此，在上世纪80-90年代，当时正如日中天的蒙特利尔电影节为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电影带来了不少国际声誉。1983年中日合拍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获得最高奖美洲大奖。1987年陈凯歌的《大阅兵》获评委会奖。1990年滕文静以《黄河谣》获得最佳导演奖。1995年谢飞以《黑骏马》获得最佳导演奖。同年张艺谋获得电影百年特别贡献奖。中国著名演员孙道临和王学圻分别在1987和2012年担任过美洲大奖的评委。然而到了21世纪，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的中国并没能为经营窘迫的电影节解困，萎靡的中国文化也没能给日渐萎缩的电影节注入活力。2017年中国企业没有再为电影节提供赞助。7月爆出电影节所属的帝国剧场因欠费被断电，洛塞克也因拖欠2名债权人数百万加元而被告上法庭。就在人们猜测今年电影节是摸黑秉烛还是干脆停办之际，在预定开幕日的前3天，实力雄厚的魁北克媒体集团宣布以500万加元收购帝国剧场沉重的抵押债务，洛塞克又一次获救了。仓促举办的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堪称史上最潦倒的一届，没有海报，没有印刷手册，只在剧场窗子上贴上了印有片名及放映时间的小纸片。5人评委会最后也只有3人到位，其领衔者是连加拿大娱乐记者都不熟悉的法国女演员范妮·戈当松。首次来蒙特利尔的她没有等到闭幕式就提前离去，把揭晓获奖影片的活留给了洛塞克自己。本次角逐国际竞赛单元美洲奖的影片只有18部，却有4部来自中港台。最后徐浩峰以刀背藏身获最佳艺术贡献奖。值得一提的是，洛塞克在窘迫之中也没忘了中国，电影节照常举办中国电影竞赛单元，有10部中国电影参加，他甚至还与中国人联办了中国电影创造力及海外战略大会。魁北克法文责任报在报道其闭幕的消息时说，徘徊在生死线上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闭幕了。魁北克电影资料馆馆长马塞尔·让称，他已是临终前的弥留状态，且还不是一只能死后复活的凤凰。有魁北克人悲愤地在法文新闻报网络留言，衰老的洛塞克像地堡里的独裁者一样固守着电影节，他正使蒙特利尔成为世界电影的笑柄。多年来人们呼吁电影节求变，洛塞克今年再次反唇相讥称，这不是鱼虾节，电影节其实每年都在变。他所指的变化可能是把中国作为救命稻草，在电影节中加入了更多的中国元素。 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